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我们好像已经很少能在新闻热搜上看到同性恋群体了。最近一次还是几个月前，关于北京某大学男教授和男学生之间的林林总总。事情曝光之后，评论风向很快就倒向男教授，一时间众多网友都赞誉他的深情。然而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该教授已经结了婚，这个事件中的苦主似乎并没有这位同妻，他过了怎样的被欺骗的人生好像无人在意。所以今天我们联系到了两位同妻来作为今天的两位讲述者。当时的他们对于同性恋群体有着很不一样的认知，在面对欺骗的时候也有着不同的反应。提示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含有关于性行为和家暴行为的描述，非常不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
我叫小爱，来自于成都，今年31岁。我跟他认识是2016年2月14号，因为那天是情人节嘛。当天其实我都相亲上了两个，但是我就只看上了他。我们约在一个汽车站，他要坐汽车去成都待一晚上，第二天去广州佛山。在汽车站见到他那一瞬间，就被吸引了，因为他个子比较高，是比较帅的，穿个羽绒服，提个行李箱。我俩开始只有短信，然后加了微信，待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他要上车了，然后我主动提行李箱把他送上车。就是我对他第一印象特别好，因为他长得还可以，然后亲戚介绍感觉也还是比较靠谱，说话呢也比较温柔，所以就跟他相识了。
小爱的这个相亲对象在广东佛山打工上班，匆忙的初步了解小爱之后就得离开，而小爱却对他十分中意，徘徊了一个小时才怯生生的通过手机找他聊天。而后两个人的情愫升温，每天视频通话两三个小时，男方时不时的就会发出邀请，希望小爱跟他一起去广东。小爱满心欢喜，但受制于工作暂时无法做出决定。直到两个月后的4月中旬，男方回来为外公奔丧，小爱终于又见到他了。
我当时有去机场接他，冲向他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热恋了两个月了，通过电话，而且马上也是会同居的，他有点往后退闪躲，当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他说哎呀好吓人，就是有点怕，这一方面我没有多想。然后在路上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后面他说乖啊，我也没有想过他还会聊其他的人，我就是问了一下他，他说他让他朋友办事，我说好吧，然后就没有想那么多。
男方送走外公以后，就和母亲前往小爱家商量双方一同前往广东的事宜。小爱说他父母其实一开始也不是特别同意，因为男方为人行事啊比较放不开，没有男子汉气概，但两个孩子相互喜欢，父母也就答应了。在当时的小爱看来，爱情大过一切，同时又因为在工作上受了一些委屈，小爱很快就辞掉了工作，连房子退租的事情都交由朋友代劳，直接收拾了一个行李箱，风风火火的和热恋男友一起飞往广东。
我比较恋爱脑，他长得帅，对我也挺好的，那他的工资也不错，比我还小一岁，没必要去纠结这个3-4千块钱的工作，完全是可以跟着他一起，然后在他那边再找一份工作，所以我选择了离职。当他找到了一个房子，是一个套一的，他是上夜班嘛，他上夜班，所以我白天就会给他做饭，然后或者是去附近溜达。然后他过了4-5天的样子吧，因为我这个人其实一直都没什么安全感，我就会去翻他的手机，他睡着了我白天我在那翻， 然后翻出来了有一个人去家访，那个头像是一个中性的女人的头像，然后我点同意。以前的安卓手机就算删了之后，就你点同意之后是可以看到之前的聊天记录的。然后我就往上翻，就看到了2月14号那天的一个聊天记录，就是跟我相亲那天。当时我看了一下，我有点懵，因为我知道一般中性的女人大概都是女同，那怎么会跟一个男的勾搭上？然后他们聊的内容呢，就是开门，然后第二天就时间就是第二天了，2月15号，2016年跟我相亲第二天，然后那个女人说，老公我上车了，昨天晚上把你的子子孙孙的吐了，不会怀孕。其实我懂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私聊了他，我说你是男的女的？然后他跟我说你是个男的，然后他说你男朋友是个 gay。 我说你是怎么认识的呀？他说有一款软件叫 Bluebee，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当时我就有点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好也是下午了，我就把他给叫醒，我跟他说了这个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就是搞着玩，没有其他的，当时跟我刚相亲，他也不知道会不会跟我谈。我就觉得他可能还说的挺有道理的，因为毕竟我俩认识的也才几个小时，他在接下来那24个小时内跟谁发生性关系好像跟我都无关，因为我不可能说一认识就跟他谈上了。但是他这个对象因为是一个男的，所以我就会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个人同居后很快就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频次还是质量，小爱男友的表现都和直男无异，但他又存在与其他男性有染的行为，这使得小爱本来就蒙圈的脑子更加混乱。
整个过程呢，我都觉得他并没有说恶心我这种的，我也没带朋友，没有任何的异样，也不是我在网上搜索的长期他们不愿意跟他发生关系，或者有的人就说一直都没有发生，然后结婚以后发生了，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过了，这个整个过程呢他都是非常正常的，跟直男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很纠结的一个点。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从小生长的环境都差不多，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爱好？当时我就说要走，然后他就各种挽留我说以后不会了，然后我也就决定留下来再观察一下。我上大学我是知道有这个群体的，像我的宿舍是有那个女同的，但是确实我身边我没接触过男同学，而且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能不能改变，我就一直在手机上面开始搜他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那么双性恋我是不是可以跟他继续，同性恋的话他能不能爱上我，我能不能改变他。然后过了2-3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也是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给电话那头那个人说，哎，等一会儿叫嫂子吧，他问我说要不要去溜冰，我想的是反正没事嘛，那就去呗，因为我没有溜过，就很快就摔倒了。其实我摔倒的那一瞬间 他并没有扶我，这个是我挺出乎意料的，我自己就爬起来就坐着，然后看他跟他的朋友溜，他那个朋友也是挺可爱的一个男生，长得很秀气的一个男生，他们俩溜冰在我面前手牵手，他们一会儿手牵手一会儿又没有牵，一会儿他那个朋友又跟其他的男生手牵手，就让我挺匪夷所思的，我觉得他俩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但是那个男的又不只是说牵的他一个人，还牵了其他的人，所以我也就没有多想。溜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去喝奶茶，我就问了一下那个男生的一个情况，我说你做什么工作的，说那你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啊，你跟我介绍吗，他说这个话的话我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直男，然后我说可以啊， 那先加入联系方式吧。
很快，在两个人回家的路上，小爱男友的 QQ 提示声突然响起，男友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又迅速把手机给背在了背后。小爱说：“谁给你发的信息？”男友说：“没有谁。”拉扯了几个回合之后，小爱的语气从好奇变成了质问，最终还是拿到了男友的手机。结果一看，发来消息的人正是刚刚和小爱加了联系方式的小男生，发来的内容也让小爱心里一惊。
他说：“你们是准备上床了吗？”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是，一个朋友怎么能会问你这么羞耻的行为？然后我就又网上翻了一下信息，跟我意想中可能是一样的。他在我没有认识他之前，他们俩就见面了。那个男生还说的是 QQ 上面说，啊，老公，你上次走后，我计划好你了，我就知道他们是发生了联系，真的太让我觉得恶心了。我当时就害怕自己会不会有艾滋，然后我就说我要走。当时我也跟他妈说了，打电话，我说我要回成都了，想在这里。我拖着行李箱下楼，他也没有说挽留我的话，他就默默的看着我。大概三四楼吧，又是楼梯，刚走到楼下，他的同事看着我拖着行李箱走，就不让我走，你知道吗？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那个同事跟他的女朋友就把我给拉住了，然后我还是给他的妈打了电话，告诉了这个事情。他朋友让他下来接我，然后又把我接回去。我没走那个，当时我就给他妈说的意思，让他妈去教育他，因为在我心里面这个事情是可以改的。那他妈教育了他之后，应该他不会再那么做。而且我这一次发现是在我跟他谈之前，虽然说我感觉这个事情确实很恶心，但是好像又可以原谅，因为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在我之前嘛，回家之后我也没有说话，我就哭到了晚上凌晨12点。我朋友打电话，我朋友说你过得不好你就回来吧，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他第二天依然去上班，过了几天他休息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医院去检查，就是什么查血、查卵磷四项都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那个肛门内里面有尖锐湿疣，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之前认识他的人乱搞长的，然后对他做了激光，当时他妈还要转了2万块钱。
小爱说，当时的自己已经爱得病入膏肓，所以对待这一次风波的态度是过了就算了。虽然心里对男友还是有疙瘩，但两个人此后过得还算不错，小爱也没有再发现什么问题。她在广东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日子就这么平顺地过了下去，慢慢推进到了结婚的环节。
到了年底，我其实跟我父母说过他可能是同性恋，但我的父母啊，他们会觉得我那个无所谓，男的跟男的那就是哥们关系，就是搀个肩膀搭个腰的那有啥。我父母就觉得我该结婚了，就说那你跟别人都同居了你还不结婚。再加上他的父母呢，也是在催结婚，所以我俩就在2017年过年的时候就办了酒席，然后2017年2月份拿了结婚证。
据小爱回忆，拿结婚证的时候她是很开心的。婚礼和领证的整个过程中，小爱也没有去多想关于男方性取向的问题。她觉得自己不该追着一件事不放，男方有好的方面，会给她做饭，也会把工资上交给她，也会听她的安排。然而不提并不代表不在意，男方的性取向早已经成为深埋在小爱心中的业障。
当时我爸其实跟我妈聊天有聊到一句，我以后会因为这个事情吵很多架，是我结婚以后那几天我妈告诉我的，他们都知道， 我在那一年里面，就是跟他结婚之前，我只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他到底是双性恋还是同性恋，那他能不能改了。对，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当时除了跟我父母还跟父母说以外，我还给他的同事的一个女朋友，他们两个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他们两个很惊讶的把我看着，到这个到底能不能改，他们也没有说啥。
到目前为止，小爱求助过很多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讲明她男友是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包括她是否可以被纠正。出于炙热的爱，小爱固执地默认自己可以改变男友。两个人结婚后就又回到了广东，过了一段甜蜜的新婚生活。但几个月之后，他们因为一个不足为提的小事儿发生了争吵，丈夫因此睡在客厅，小爱起夜的时候发现她几乎彻夜不眠地玩着手机。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他绝对有去在手机上面搜索什么东西。所以说他晚上没睡觉，第二天他白天他又睡，然后第二天白天我就又去翻他的手机，在浏览器里面发现了一个群，一个 gay 群。当时我有去登录他的那个百度网盘，我发现他的网盘里面没有一个男人和女人的，全是男的跟男的，所以我确定这个人没有办法改变了。就是我已经很厌恶了，厌恶他了，然后我还是会翻他的手机。我跟他说，你的那个 Bloody 就我来登吧，他说可以，我说你不许再上了。当时我把他的电话号码输入在我的手机上面，然后登了那个 Bloody， 看他关注了有40-50个人，粉丝也是40-50个人，能够积累到这种程度，那个应该是玩了好几年。然后当时我可能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吧，就是我已经完全不信任他会改了。他上班去了，上夜班，然后我就在 Bloody 上面一个一个的聊，然后聊到有一个，他说他有，反正我也没事嘛，我因为我想去探讨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取向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约了他见面。那个男生个子也比较高，长得不咋地，当时约在一个公园里，那个男生直接跟我说，你老公在这，就是之前在这个公园里面的一个椅子上多可的。说实话，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很愤怒，我不想去听，但我还是忍住了，因为别人嘛跟我无关。他说你老公就是有点抠，舍不得开房。我们俩就见了两次，有一次是他在公园里面给我抠，还有一次是他去我家，然后我回去又去翻他的一个淘宝记录，有去，我就发现他有买过一次护肤品送给另外一个广州的一个男的，然后还买过那种的情趣内裤，男生穿的。
当时的小爱认为，谈恋爱的时候对方怎么玩都行，他就当对方不懂事，但结婚以后就应该收敛点了。这次的事情导致小爱不愿面对自己的丈夫，她一个人出去住酒店，并告知丈夫和婆家人说要回成都。但最后经过软磨硬泡，小爱还是回到了和丈夫的出租屋里。只不过这一次，小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滤镜一片一片地被快速剥落，露出背后不堪的真相。
然后他们公司要把他调回成都了，2017年9月份。然后在9月份之前的前一晚上，回家之前的前一晚上，我跟他吵了一架，不是因为他取向的原因，是因为我让他随手挂一个灯，但是他在打游戏，他就很不冒火，然后我就摔东西，他也摔东西，我就出去了，一直就去酒店，他没来找我那一次。但是我两个机票都买了，只是还没有在线上换，因为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嘛，我还是怕他没有把房子退了，因为这个人很操心，因为房子退了还能退押金，还有一些旧东西可以卖，所以我当时他上班我就去回去退了房子，然后该卖的卖了，然后把卫生打扫，他回来应该是看到了， 这些改变，但他没有联系我。晚上凌晨的飞机，然后我在飞机场看到他，他应该也是看到我，他也没有联系我，就我已经决定了要跟他离婚。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像陌生人了，当时我们俩坐的同一辆飞机，但是没有坐在相邻的位置的。我看着我的行李箱从他眼前走过去，他都没有帮我拿，他是拿了自己的，我就心里已经死了。他是没有感情的，人只要对一个人没有感情，他就不怕失去。
在农村的观念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所以当两个人回到成都之后，小爱的亲戚和男方的父母依旧劝着两个人别离婚。虽然小爱的母亲站在小爱这一边，不赞同小爱继续过下去，但在男方的死缠烂打之下，小爱经过纠结还是跟他短暂的相处了十多天，但最后还是发现合不来，两人开始分居。又是几个月的拉扯，两个人最终决定离婚。
没有感情了，其实已经不是一见面就吵架的这种，大家都可以厌恶对方了。所以在2018年8月21号那天，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不管任何的什么事情，那都离了吧。然后他居然很爽快的同意了，但是让我把彩礼和买房的10万块钱，一共11.8万全部还给他。我当时其实心情很糟糕，因为我跟他谈了2年多，我还是有点感情。如果我不谈他，他就不离，然后我就得去打官司，我不可能说一直在那个法院哭啼啼的。我当时工作还工资还挺好的，蛮高的，然后我也不想去浪费这个时间，10多万嘛，然后给他就是了，钱没有可以慢慢再挣，我就这么想的，然后把钱全部还给他了。然后离了之后呢，我就去租个房子里面，因为那时候我知道说他得搬走。我站在床上就去拿东西的时候，他还来摸我的屁股，我觉得真的是好滑稽好可笑。
小爱之后和朋友出去旅游散心，回来之后发现前夫已经把半个家的东西都搬走了。小爱的恋爱脑终于清醒，找前夫要回了钥匙，后来觉得不保险，还换了锁，删掉所有联系方式，再也没有和前夫见过面了。回望这段持续了2年的感情，小爱一路都在求助，从朋友到家人，从医生到社会团体。他是双性恋吧？我能改变他吧？他也爱我的对吗？他也能爱我的对吗？
就在我整个过程中，不管是他结婚前还是结婚后，有一个人来明确去阻止我，不允许我的话，那就算是帮助了我。但是并没有，在整个过程中，我向了10多个人去求助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你不要跟他在一起，这个同性恋是完全改不了的。只有我每天抱着手机搜各种的贴吧，去各种的团体去认识 gay， 就只有那些 gay 跟我说的是改不了。据我所知，他现在去年10月国庆节他又结婚了，也是跟一个女的。那至于说怎么样，其实我心里面我知道他这个取向的问题啊，是深刻在 DNA 里面的，完全是改不了的。又是另外一个同志的诞生。
正如小爱所说，她的前夫没有感情，没有感情就不怕被别人伤害，反而仗着小爱对她的深爱，有恃无恐的去伤害小爱。被发现之后，她几乎不遮掩自己在外的风流，任由被骗的妻子自己把刀往自己的心口上扎得更深。与之相比，下面这位则高明得多。他自始至终躲在柜子的最深处，就算妻子打开了柜子看到了他，他也闭上双眼，骗了妻子也骗了自己。
我叫李青，我是一名40岁的单亲妈妈，我来自上海，我在国企就职。我跟杜宇认识的时候是在公司，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入职的一个培训，是一个脱产的培训，我们都是培训的学员。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不是在会议室，但是对他的长相和一些具体的特征都印象不是很深刻，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工作上，就是模糊的记得他的简历还蛮好看的。总体上跟他的交往过程当中都是没有一对一，都是大家在一起。
李青在培训的时候发现杜宇和女同事们的关系都比较好， 大家普遍觉得杜宇下意识的一些动作、神态和表情带有一丝女性的特质。因此一方面有传言说，单位里的这位优秀的资深的职员可能是同性恋。另一方面，李青又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听到了他是有女朋友的传言，只不过在培训之前刚分手。还有传言说杜宇家在本地有房，本人资历也深。总之，钻石王老五杜宇是培训班里八卦话题的中心人物。
我们平常相处的时候感觉性格不是很合拍，他这个人很多时候在表达观点的时候不是很在意别人的感受，但我是一个非常在意别人感受的人。他比我大十岁，其实没有想过可能会和他有交往。培训半年的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就各自回到工作岗位，同事之间会以这个培训班的同学为理由会聚会，但是不是很频繁。他会在大家的聚会结束之后会单独约我吃饭，我们聊天的话题一般都不和工作相关，就是会谈一些个人的经历啊、个人的生活或者一些观点。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可能对我有点想法，后面他又约了我一起看电影，或者是逛街，我就感觉他可能会想进一步跟我发展关系。我们当时一起去看了一场恐怖电影，因为我平常很少看恐怖电影，我一直觉得恐怖电影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题材，但是当时在影院的时候确实是那个画面是很突然的出现，然后他就拉起了我的手，也算挺开心的吧，就是觉得他对我有意思，然后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发展关系，所以我们可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经常的约会。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我表白过，因为我可能觉得拉了手是不是下一步应该对我说些什么，但是这个过程始终是没有的，他从来没有对我表白过。
两个人相处下来，李青发现杜宇并不怎么在乎他，不去关心李青读什么书、喜欢什么电影，不去在意李青的爱好，两个人的共同话题也比较少，也不太带李青去认识他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个恋爱谈的有点淡淡的，但是我自己又在情感上很浓烈的一个人，所以我希望跟他很亲近。我每天都，如果见不到他，我会希望跟他通电话，也会想通很久的电话，但经常是说到后面就不知道说什么了。他会跟我分享他童年时候的一些生活，他对母亲的一些依恋啊，他父亲很打压他，然后我也会跟他分享，就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他走得比较近，然后我也会去问他，是为什么跟女朋友分手，或者他之前有几段感情经历，他说大概有三四段，然后我说到的这个他刚刚分手的女朋友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特别自我，他们两个很难相处下去了，所以是他主动提的分手，然后这个女生还很舍不得他，大概说了几次，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时候我就不是很怀疑他的取向了。我觉得既然有女朋友肯定是大家对他有什么误会，我那个时候对同性恋的判断还比较单一吧。
这样淡淡的恋爱两个人谈了三个月，而后爆发过几次比较激烈的争吵。李青认为杜宇不在乎他，而杜宇表示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关心在乎为什么一定要说出口。两个人随之陷入冷战，两个月都没有联系。李青当时就想过不然就算了，毕竟性格不合适，杜宇并不是他理想的伴侣。但有一天李青突然接到公司的通知，要求李青去外地做一个为期一年的项目。那个时候的李青快30岁了，从小就是好学生的他被社会时钟推着往前走，一股焦虑漫上心头。其实当时李青家里并没有催婚，但他的表姐表弟们都即将结婚，同时自己为了努力学习工作，疏于身材管理，外形上的自卑也在催着李青赶紧把自己嫁出去。
很担心可能失去这样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他确实比较理想，如果我们结婚的话我不需要 去担心后面的生活，所以后面呢我就比较主动的有联系他，我们的关系就有恢复到从前了。然后这一次结束冷战之后，我们的关系升温的还比较快，因为我跟他说我可能要去外地做项目，做个一年两年，我们就可能是一起讨论的，说那要不要先把关系定下来，可能不一定要领证，但是可能可以先确定一下婚约，就是结束了以后回来我们就可以结婚。因为他那个时候表现得很积极，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冷战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了，他也确实很珍惜这段关系，他也变得更主动了，我就放下了这个担心。我去做项目之前的三个月我们都还是过得很开心的，然后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关系近了一步，就是他主动想要跟我有身体的接触，我也没有抗拒。也是在那个时候，因为他都很正常，就是他可以正常的勃起，然后我们的性生活也很正常。虽然我可能不是有很丰富的性生活的经验，但是我会去上网上去看一些资料，他所有的反应都还算正常，所以我就觉得更加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说实话，我们在性生活上没有不和谐，但是他确实是我也很少能感受到高潮，这是实话。现在想想，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性朋友的一个特点，他很少能够很快的结束，他经常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比如说我们已经做了很久，我到最后已经很累了，然后他要自己用手才能完成这个过程，经常是这样的。所以到后面我才会觉得 不太正常，因为我后面开始发现了之后，我会看一些新闻或者一些其他的同期的一些写的东西，我会觉得可能这个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让他完成这个过程，我没有办法让他达成高潮。
至少在婚前的性行为中，杜宇还是比较主动的，并且欲望也挺旺盛的，一切表现都与直男无异。但现在马后炮的回想一下，因为两个人婚前的一年都是异地的状态，能够在一起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可能就造成了李青判断的失误。或许杜宇只是集中在来探望李青的那期间表现得比较积极，要说是硬装出来的话也是能做到的。关系就这样推进下去，两个人保持每天通话，时不时见面，偶尔一起旅游。虽然旅程中经常会因为金钱观和看待事物的角度差异而吵架，但李青觉得问题不大，一厢情愿地相信日久天长的相处可以克服两个人性格上的不适配。于是在异地的最后几个月里，两个人商讨着开始装修婚房，正式进入结婚的程序。
因为我默认就是我们是会办一个婚礼的，所以我当时已经在网上找了一家比较合适的机构。我当时跟他讨论的时候是说我们要中式还是西式，然后他当时就跟我提出来说他不想办这个婚礼，如果能不办这个婚礼他会很高兴，他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体贴他的人。但是我当时很奇怪，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办，他的理由是因为我的家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族，我的亲戚也很多，如果办婚礼的话我的亲戚可能会来二三十个人，但是他那边亲戚比较少，他会觉得没面子。然后再一个就是他觉得请同事很麻烦，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他会照顾好我，不需要办这样一个婚礼。我当时非常纠结，也跟家里人商量，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很想要办一个婚礼的，就至少是对我家里人的一个交代，所以我还是很坚持要办这样一个婚礼。他后面也同意了，我们就一起去找了场地，也拍了婚纱照。总体上我是觉得他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包括我穿上婚纱他也没有觉得哎呀特别漂亮这样的， 感慨吧，也很少。基本上就是摄影师需要他做什么动作，他就会做，机械的，就是像做，完成一项工作一样。他总体上表现的就是非常疲惫，疲于应付。然后最后我要跟帮我办婚礼的那个小姐姐进行一个交接，然后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以后要小心你老公这个人。”我当时听了以后，说实在话，我不是很意外，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可能在金钱上比较计较，所以我想他说这个话我也不觉得奇怪，但心里还是很挺难受的。我也没有觉得这个小姐姐是有什么恶意，她肯定是出于保护我的原因。但是这句话后面我没有跟她说过，也没有再就这个问题跟她问过，说是不是你们发生了什么不愉快，她会这样讲。也或者是她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她有某些不对的倾向，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当时也没有去问。
两个人在婚前曾达成过一起商量婚房装修的共识，然而事实上这项工作被杜宇大包大揽。李青也想参与，也想付出，但他的想法和帮助都被杜宇一一否决。李青父母帮忙买的家具也都没有用上，最后不知所踪。就连女方亲属在婚礼前一天照习俗参观新房，都被准新郎拒绝到场。
我觉得很绝望，当时就想，其实这个婚也可以不结，但是因为我们是先领了证后办婚礼，我当时的心态是非常非常矛盾的，就是我要不要就刚结婚就要离婚？我觉得我是没有这个勇气做出这个选择的，在我当时看来，我想可能我误会他了，或者是他确实在这个方面有特殊的需求。是我没有照顾到，所以我极尽努力的去说服自己。最后这个婚当然还是结了。只不过是在我现在看来，我是觉得如果我想喊暂停，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不要害怕付出什么代价，因为如果不及时止损，后面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当然这是后话，我不可能用现在的知识去评判当时的我。
一场非常小型的婚礼，草草的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晨结束了。因为这些亲属是趁着周末从家乡远道而来的，次日还得回家上班。李青提出希望能和自己的表哥表姐们喝点酒吃个饭，但杜宇的反应十分决绝。
他当时跟我说不行，一个是他也不愿意跟我的亲戚在一起聚会，另外一个是他说我现在就是他的人了，我所有的行动都要经过他的允许。他说我不想让你去，你就不能去，今天你必须要跟我待在一起。在别人看来，婚礼都是非常幸福的，会一起来都觉得很开心，但对我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混杂的一个滋味。我们的婚礼办完了，然后在下午确实也没有什么事，因为他也不允许我去跟表哥表姐聚会。我们就找了一家咖啡馆，坐在那儿喝咖啡，两个人相对无言。我心里特别委屈，就觉得很想哭。早上起来我还觉得我很幸运，在我办婚礼的这一天，天气特别好。但是我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也高兴不起来，有一点担心，不知道后面的生活会怎么样。后来结婚之后，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他年龄大了，想早一点要小孩，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想要一个小朋友，然后可以跟他一起成长，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也没有对母职做过什么调研。我知道生小孩会是挺难的一件事，或者是养育这个孩子会不是很容易。但是我当时很天真，就觉得爱是能克服一切的，是我们共同的孩子，这一切都不是不可以逾越的困难。所以我当时很愉快的也接受了这个提议。那我们就要准备。要备孕，他就会开始计算排卵的时间，然后达到了这个时间就要行房。那个时候的性生活就已经不像婚前那样愉快了。 他还要控制饮食啊，在这方面很下力气。他甚至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其实挺累的了，但是他觉得今天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也要去做。但是做完了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已经很难坚持下去，但是同时又是因为完成任务的心态也不是很享受，但是他还是挺努力的想让我怀孕吧，就是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给我感觉非常明显。大概一年左右我就怀孕了，他还是挺高兴的，我也很高兴，然后也第一时间通知了双方的父母，孕期也度过得非常平缓，这个孩子也很顺利的出生了，我们儿子也很健康。
李青在孕期和哺乳期都一直关注着杜宇的生理需求。在小孩三个月的时候，李青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的程度，至少可以忍受行房的疼痛，于是就主动提出亲热，但对方拒绝了。之后等到身体恢复好了，李青又向杜宇表达了需求，对方才配合着做了一次。但总体上在养育孩子的头几年，两个人几乎没有性生活，这让李青起了疑心。毕竟婚前杜宇的需求很旺盛，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的。后来两个人因为育儿的问题频繁争吵，婚姻关系不断变差。事实上杜宇很少参与育儿，也不承认女方及女方父母在育儿时付出的劳动。
因为是我父母帮忙照顾孩子，他们也非常辛苦，但是他不是很承认我父母的辛苦，他有时候会说他们是来帮你的，不是来帮我的，所以我没有必要感谢他们。小孩的养育过程当中，我始终感觉他不是很爱这个孩子，我感觉孩子就是一个东西，是个玩具，他可以拿来玩两下，后面如果再需要他付出很多耐心，要花很多力气去跟这个小孩相处，他就会觉得很烦。育儿的这个强体力劳动，除了要照顾小孩还要陪他玩，都是我来做。
吵架越发频繁，在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停留在语言上的暴力升级到了肢体上。在一次日常的争吵中，李青气急之下说出了类似“你不是男人”之类的话，杜宇突然情绪失控，冲过来把李青直接摁在地上。李青的睡衣被撕烂，脸上和脖子上都留下了很多的抓痕。杜宇的父亲随后到场劝和，却也只是程式性的说了杜宇几句，两个人再次陷入冷战。
一个凌晨我睡不着嘛，因为那天也是吵得很凶，我就睡不着，然后早上也屋里很冷，然后我就起来到处转，就看到他手机了。其实我这个人是很反对看别人手机的，我不希望看别人的，也不希望别人看我的，虽然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是各自的隐私，需要尊重。但是那天就是鬼使神差的，我就去看了他的手机，因为我知道他的密码，他也知道我知道，但我们因为从来不会看对方的手机，所以我就用那个密码打开了那个手机，然后就是随意的浏览一些他的聊天记录，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感觉不是很爱这个家。我可能潜意识里想在他的聊天记录里找一找答案，然后当时就看到了让我很震惊的一些聊天记录。他基本上是有一个固定的对象，这个记录很长，他们是在我跟他认识之前就认识了，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然后会有一些很露骨的谈话，但是他们很注意，大部分的谈话内容都是用了谐音。总之就是这个聊天记录看起来，我当时就非常确定他是一个同性恋，而且也是一个持续了很久的行为。当时的反应就是非常震惊，就是不敢相信，我会觉得我眼前的这个人和这个聊天记录里的这个人完全不是一个人，我也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在客厅里拿着这个手机就一直在抖，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但是还好我当时非常冷静，我没有去跟他对峙， 所以我第一时间其实是拍下了一些聊天记录的内容。我想我是不是应该找个人去确认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我误会他了。然后后面我觉得我不能让他发现我看到了这些内容，所以我就把他的手机还放回了原处。然后后面几天就感觉像采棉花一样，就是不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
好在双方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杜宇也没有觉察出李青的异样。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青都觉得非常羞耻，他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生育的机器，或许自己从来没被杜宇爱过，他陷入了自我怀疑中。
当时会觉得自己很脏，也很害怕，我怕我会有病，所以也去做了体检，还好都正常，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自己很脏，也会有一种自我攻击的心态，就是很自责吧，就觉得其实我是有机会逃跑的，有那么多的机会，其实我也怀疑过他，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是走进这个婚姻，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就是我活该承受这些吧。
如何才能够让我离开这个境遇？离婚，离婚的代价是什么？要怎么和父母说？父母会怎么看我？同事朋友会怎么看我？能不能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李青不断地思索着这些问题，同时又很崩溃，觉得可能这就是他的命。在纠结和拧巴中，李青思索着，如果他忍下来，不和杜宇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保护好自己，就像一直以来丧偶式育儿这种生活，自己能不能接受？他的答案是，绝不能。
然后我就开始看一些法律的东西，就是我怎么能够跟他离婚，我怎么样可以保护好我自己，然后收集这些证据。这个过程也是很长的，因为我只能从他的手机里找一些证据，从过往的聊天记录，我能够有时间在他不发现的时候去拍他的手机的时候我都会去做，但是这个真的是很让人很紧张也很不愉快的一个过程，我只能小心翼翼的像做贼一样的去拍他的手机。然后后面其实我觉得他有所察觉，他可能觉得我发现了他手机里的秘密，所以他删了很多聊天记录，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改密码。
李青查到的相关法律表示，2岁到8岁的孩子会根据离婚双方的经济实力、小孩的性别等因素决定抚养权。但到了8岁，孩子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李青丝毫不怀疑自己与儿子的亲密，所以尽管他需要吞下生理层面的恶心，还得冒着物理层面上的危险，他还是选择在这个让他精神紧绷的家里隐忍6年。
发现之后，但我还要跟他一起生活，因为我要假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是很难的，一直是要忍受他骗我这样一个事实，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吧，因为也不知道他在外面接触什么人。然后我也查了法律，就是关于我能不能在这个被骗的这个过程当中申请一些赔偿，以及怎样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过错。于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觉得很失望，我才意识到这个我们的法律体系对于女性的保护是很不充分的。我只有在家里发现他跟同性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是比如说出轨的行为，这个证据可能才能算合法，在其他任何地方收集到的这个证据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我等于几乎是不可能收集到任何影像的记录，而且跟踪他这种行为我也觉得自己很不耻，我就无法想象我没有条件做到这样的事情，雇佣私家侦探也是不合法的，那我只能从他的手机这个聊天记录里收集证据，但是他们又很小心，我用了一些谐音或者是暗语，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像 dirty talk 之类的， 或者发一些类似文章的链接给彼此，或者有一些动图，一个动漫小人，然后自己录自己这样的动图，或者是他可能会脱岗，然后这个人就给他发了两个字，脱岗怎么样了，那肯定是这个意思，但是他已经弄了这样的字眼。其实最后这些证据我也给律师看过，我们看过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你把它作为证据是非常不充分的，而且即使它可以作为证据，我问过律师，这个是很难以认定的，是不可能作为证据的。然后就是即使是最后证明他是婚姻中的过错方，他也只能少分共同财产的很少一部分，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比如说正常我们是各分一半，他可能只能少分20%，然后这还需要在证据非常确凿的情况下。然后我还听过有一些案例，被家暴很多年依然不能离婚，这个老公已经嫖娼很多次，甚至已经就是被警察抓住了，这个依然不能作为他是过错方的一个依据，就让我觉得非常震惊。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够证明我是这个婚姻当中被欺骗的一方，然后他应该对我进行任何赔偿。那即使是精神赔偿，作为同性恋这种我们国家的法律可能也不会在判决当中公开的去提及他，甚至也不能作为我想要这个孩子抚养权的任何依据。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只能是把我能收集到的都开始收集。他一定是知道了我在看他的手机，所以他除了删除一些非常敏感的一些字眼，他就是等这个人和手机就24小时都不离开了。他基本上就是睡觉的时候会把手机放在枕头底下，后面我就只能是趁着他放松警惕或者是其他的时间才能去看一些东西，但是能够看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同时他也有转移财产的这样的行为，在聊天记录，他跟其他人的聊天记录里我也能够发现一些迹象，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做些什么，因为也不是很大额的，他可能也做得非常小心。哎，总之就是我会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变得非常的卑微吧，像做贼一样，又很羞耻，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又必须这样做。包括后面我是怎么跟我父母说的呢，因为我收集了这些图片，我又怕他会发现，所以我只能把它发给一个人，让他帮我保存，这样比较安全。我把它放到电脑里，放到哪我都觉得不安全，所以后来我就只能跟我父母说了，他找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给他们打电话，然后给他们发了这个一部分的截图，然后我问他们怎么看，然后我父母就问了他是不是同性恋，然后我才觉得他们还是对这个有一些常识吧。然后我父母真的非常好，他们就是第一时间就让我离婚，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就嚎啕大哭，就是终于可以说出我的秘密了。对我最亲近的人，然后他们也愿意接纳我，愿意保护我，不会觉得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从那个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托底了嘛，就心里很托底，然后他们也会帮我做很多事情，就是也很支持我收集证据，他们也会帮我去查询一些法律啊。总之到后面我就是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吧，他们也会有自责的情绪，但是我们还好，我们就是互相安慰吧。现在到现在这个阶段也达成共识了，就是这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的错，这是他的错，是他本人的这种自私和这种欺骗带来的伤害，我们都不需要为这种承担任何责任。后面所有的这些记录都没有什么用，但是只是对我来说 还是很重要，因为留下这些东西，就即使他不能够放到法庭上，也能证明他在这个婚姻当中确实是错得很离谱。其实我不恐同，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同性恋朋友很脏，不是这样想的。但是我觉得他骗我，甚至他可能还要在外面去做这样的事情，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脏。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基本上就是睡在床的一角，尽量离他很远，可能我动一动都要掉到床下面去了，到这种程度。我也很不愿意他碰孩子，当然他也确实很少去碰孩子。如果要去见朋友，我们要共同出席什么活动，就是一种逢场作戏的感觉。这些年，就是像同居的室友吧，甚至有时候像陌生人一样，他好像也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当然，我们在一起就是说话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好的语气，就是当然也不会吵架。总之就是生活过得很死气沉沉吧。那只要他一出门，我就会觉得很舒服，松了一口气。我一听到钥匙响，他回家我就很紧张，就是心跳得非常快。总之就是过了非常没有滋味的6年生活。
那些年里，李青工作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照顾孩子了。最开始的一年，李青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流眼泪，但又不想让孩子有所察觉，所以过得非常拧巴。但到了第二年，李青觉得自己想通了，这个婚是非离不可的，所以必须要坚强。为了离婚，李青需要准备很多，所以他在情绪上的波动就相对小了很多，工作当中也能够去自由的、自如的应对。思想跳脱出无爱的婚姻之后，他发现跟同事的关系是一种救赎，也交到了一些新的朋友，和大家一起聊聊工作和日常，分享一些女性主义的观点。虽然没和任何人说过自己的秘密，但也结下了比较深的友谊。就这样，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
孩子满了8岁嘛，我就知道这个时机到了。我就是以孩子上学比较方便为由，租了一套房子，一点一点的搬东西，我就也准备好了协议。他也没有反对啊，我搬出去住，他也没有说什么。他也知道我在搬东西，他也没有说什么。他可能是觉得我们反正这些年生活在一起也是这样，分开也没有什么差别。但他可能没有想到我提出来离婚，可能在他的印象里，这么多年都忍了，是不是打算忍一辈子？我记得那天月亮特别圆，天气也非常好，我还停下来专门拍了一张月亮的照片，心里觉得很满足，就是觉得今天就要做一个了结。到家以后就跟他谈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要不然就算了吧，日子过成这样也没有什么意思，都很痛苦，不如就把它结束。他非常震惊，他那个眼神看我非常复杂。我跟他说我后续就会开始搬东西，请他好好看一看这个协议，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签字。不论过去发生什么，我已经放下了，就是我们各自安好吧，不要离得太狗血。他就问我他还能做什么能挽回这个婚姻，然后他甚至跟我说能不能就维持这样分居的状态不离婚。我说不行，我说我一定要离婚。他就跪下了，他说看来我只有跪下才能挽回你的心。我当时觉得非常可笑，我也蹲下了，我蹲下，我说咱们不要这样，这样太难看了。我说，你也不要没有尊严，结束的都体面一点还是比较好。我把他拉起来了，然后我就走了。后面就是很城市化的一些交流，他纠缠了一阵子，不愿意嘛，或者对这个分配的方案不是很满意，最后他知道也没有什么可能了。 他也知道孩子绝对不会选择跟他在一起生活，纠缠了2个月，他就同意了，比我想象的要快。最后的分配就是一个很公平的结果。所谓的公平，不是我想要的公平，而是法律上的公平。我想要的公平，他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他对我的赔偿可能都不是金钱能衡量的。可是这些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说出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除了让他知道我知道了，或者是他其实已经知道我知道了，但是我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这一层窗户纸就还在，他的遮羞布就还在，就即使我把他揭得体无完肤，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只能留给他伤害我的理由，可能他会报复或者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害怕，因为我也读过这样的新闻嘛。最后就是，孩子跟着我一起生活，我觉得就是对他付出的最大的代价，因为他虽然不爱这个孩子，但是他可能觉得这是他后半辈子可能需要一个给他养老的这么一个人，最后没有跟他一起生活。如果他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还需要再去骗，这是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这一次没有骗成，他失败了。然后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的女孩还会不会像我一样，这么轻易的被骗。可能大家的知识都要提高很多，再找我这样一个很傻的、很天真的女孩，可能不是很容易了。如果她再进入这样的婚姻，她还要经历所有之前的这些演戏的过程，我也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总之，我觉得这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
离婚之后再回看，李青发现天真的自己之所以被骗，或许就因为自己在辨别男生性取向的时候，维度太过单一了。初见杜宇的时候，他没有很强的男子气概，但也不是非常精致的典型男同性恋的扮相。事实上，很多同性恋者，如果是处在对取向敏感的工作环境中，他们往往会极尽向异性恋者靠拢，以求得生存空间。同时，这段经历也导致李青无法再以此前的眼光看待同性恋者。
我一直提到的就是，我不是一个歧视同性恋的这样一个人，我一直是对他们抱有非常深的敬意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我却被他这种骗婚的这种行为最深的伤害了，就让我觉得非常扭曲。一方面，我看到同性的朋友在一起，我不知道我应该抱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之前我还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会一下就想到他会不会去骗女生。我是觉得大部分的同性朋友可能都是不会这样去做的，我希望是吧？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这样伤天害理的行为，我是觉得是要去谴责的。他同时也败坏了同性朋友的名声。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希望年轻的女孩提高警惕，因为现在身贵也很多，可能像我前夫这样的身贵，在很多方面还是会露出一些迹象。如果你感觉不对劲，就请你离开，不要像我当初一样，总是去骗自己，替他找借口、找理由。你不需要用自己的委曲求全来成全这样一个骗婚男的风光一生。离婚以后的生活就是很美好。我儿子就是觉得这也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以前也很少见到爸爸，所以对他的生活影响并不大。然后我自己很享受我在工作当中的这个状态，我非常努力的去工作，我也很有野心，也能做出一些成绩。我现在有时间去读很多书，也一直保持我听播客这样的一个习惯，会从以前比较粗浅的对女性主义的理解，现在就是走到一些对理论方面的一些理解，我觉得很愉快，也因此交到了很多朋友，我也可以去自由的发展自己的爱好。总之就是生活过得非常的平顺舒服，我也准备好了迎接很多新的可能性吧。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都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最终，两位同期没有像爽文里那样手撕骗婚 gay 把坏人扫地出门，反而在离婚的时候显得灰头土脸。可这就是现实，有同样遭遇的不仅是小爱和李青。 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估算，中国同期的数量至少是以百万为基数单位的。在如今的社会和司法环境下，他们是明明白白的不可驳辩的受害者，但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离了婚，却无法从过错方拿到他们应得的赔偿。正如李青说的那样，错的不是某个群体，而是欺骗行为。故事 FM 制作这期节目也是想传达这样的观点。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我们只能希望女性提高警觉。从长远来看，我们更希望社会提升对各个群体的包容度，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同性恋骗婚的行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白哲。本期节目由金松采访制作，声音设计王略。如果你也有一段经历想上节目来讲述，欢迎到微信公众号故事 FM 的菜单栏里找到投稿链接向我们投稿，我们会尽快联系你安排采访，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